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高牧师不在啊，这有点这个手忙脚乱啊，感谢主啊，那大家能够在这里重新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来听主的话语。我们先有点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主你面前，愿你自己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也开通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耳朵能够听见你的话语，眼睛能够看见你。哎，叫我们能够心里面也能够愿意来说，我们愿意来顺服，走在主的跟随主你自己的脚中，我们将仰望你，奉靠主耶稣你的名，Amen。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彼得的软弱与复兴。因为我这个准备这个题目呢，是因为我们南区有查经啊，刚好查到约翰福音21章。那么我就用约翰福音21章的内容哈，我们有点交通。哎，往下走。嗯，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啊，就是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。”马太16章17节称约翰约拿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又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”那约翰福音二十一，假如你读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，最后的话语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。其实约翰福音到20章应该是一个结束，但是呢，约翰他被圣灵感动，在又加了一章21章，主要就讲到耶稣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，在他升天以前，他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这些门徒，要鼓励这些门徒，尤其在这些门徒他们在耶稣死的时候，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四散逃跑。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向他们显现，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是很软弱。他们呢还是在不知道往前走的时候，耶稣再向他们显现一次。而这次显现里面呢，讲了很多的鼓励话，尤其是对彼得。那我们就去用这一段呢来思考啊，彼得他怎么样从一个失败的光景里面能够得到主复兴。就是因为主的爱啊，主的爱来呼召他，让他能够得到复兴。那我们就先讲彼得他的软弱哈，他其实他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已经跌倒过一次。当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前，耶稣已经讲预言啊，说他已经要上十字架，要赴死。那还预言到说彼得呢？要在当晚要三次不认主，那彼得就说：“我怎么会不认主你呢？就是别人不认主，我一定认你。就是被抓被杀啊，我也必定认你。”彼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啊，他也是蛮冲动的，他就觉得他可以做得到，他就这样说了。但是耶稣就说：“你要三次不认主。”结果这件事情呢？当耶稣被抓被审问的时候，彼得真的就是在看到耶稣 被抓、被审问的时候，当有人来问他啊，说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？彼得就三次真的不认主。那等到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鸡叫的时候，他就很心里面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就很就大哭起来啊。那这是彼得第一次他跌倒啊，他还真的是看到他所仰望的耶稣啊，他的师父，结果在要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有点崩溃掉啊，他就信心就软弱。这是他第一次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就跌倒了一次。那现在呢？等到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向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到加利利去那边等我啊，因为耶稣要在那边有话要跟他们讲。”所以这彼得还有他的其他的他的师弟们哈，就来到加利利，就来到加利利那边要等耶稣，要向他们显现。但在没有等他们以前呢，他们信心有点软弱。或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压力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人来支持他们了。他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许多妇女啊来供应他们。现在耶稣他被钉十字架，虽然复活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前途是什么啊。他们在等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他们的生计有问题，结果呢，他们在彷徨中间，他们就去。彼得就带着他几个门徒，耶稣的门徒啊，总共有7位，就到了加利利海边去捕鱼去了。因为彼得他的老本行就是捕鱼嘛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还是找本行来捕鱼啊，等到耶稣来再说哈。”所以他们就去捕鱼，在捕鱼中间呢，但是一个晚上去捕了都没有捕到鱼，啊，那是何等的沮丧啊！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向他们显现。耶稣不但向他们显现，而且还准备了好鱼跟饼。这就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呢，其实你们担心的要吃什么、要穿什么，其实都不用担心。你只要愿意跟着主他预备一切啊。那这个就对彼得来讲呢，对他一些门徒来讲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。他们真知道他们往前走，只要跟随主啊，那么主就会来供应他们。这是第一次他们得到问心的一个原因哈，就是主在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保证啊，说你们来跟从我吧，那么我供应你们的一切啊，而且他不但是供应他们一切，当这些彼得跟他的门徒、跟他的师弟们去打鱼的时候，一夜打不到的鱼，等到耶稣跟他们说你在海这个船的右边去打，你可以打到。他们就真的是听他的话去打的时候，打了很多啊，打了153条，圣经还特别记了153条哈。那这些事情开始对彼得跟他的这些师弟们哈，就有很多的一个震撼，他们真看到主是知道一切，而且供应一切的。这就是原来在我们刚读的这15节到17节以前，彼得已经蒙受到神的恩典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向彼得，说了这些话啊，就是来鼓励他们。这三句话哈，都是讲耶稣讲了三次，就是说你爱我吗？但是你讲这三次都有不同啊。那我们看他第一句哈，重点在什么？耶稣他怎么问的？他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就说。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？”那这些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这他没有，大家都不知道啊。但我们可以想，耶稣他指的这些是什么？可以是指他去打鱼啊这个事情，也可以指他打的鱼的那个153条鱼，或者是说耶稣准备的饼跟鱼，或者指耶稣的彼得的那些师弟们啊，他都是啊。但是耶稣的问他的是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而且特别提到比这些更深嘛，这个是让他彼得回想起耶稣他在以前传道时候说的话，就是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啊，他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啊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 这彼得他会想起这句话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位都听到这些。当耶稣问你说：“你爱我比你的工作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的家庭深吗？”这句话都在我们神耳里面也会继续分享。他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庭，不要爱我们的妻子、父母、儿女，而是你要把哪一个放在首位？你是把耶稣放在首位呢，还是把你的亲情，或者说你的工作、你的财富？啊，还有你的社会关系放在首位，啊，这些话提醒了彼得。另外提醒了彼得是耶稣他问的这个爱是什么词？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这个爱是那个阿戈贝，就是神的爱。耶稣问说你是用你什么爱来爱我？他知道彼得是爱他，他问的是说你是用神的爱来爱我吗？但是彼得的回应是什么？他的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爱你，但是他那个爱呢，是用的是 filio，就是那个我们人间友情的爱啊。彼得知道他没有那种神那么一样的爱，那种超然的爱啊。他知道为什么他跌倒了啊？他在刚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有去来跟着耶稣吗？他有去来救耶稣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他有那个惧怕？”他没有那个神那个完全超然的爱啊，他退后了，但是他知道他心里面还是爱着主，所以他就说你是我爱你，但是他用的是那个有人间的爱啊。那这个是神用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，你要是来提醒彼得，他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爱我啊。那么主耶那。耶稣就跟他说：“你来喂养我的小羊啊，就是说你来带领这些小羊。那么带领在这个路上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在人生服侍主的时候，主会把神的爱哈，会加添在这个跟随他的人，就加添在彼得身上啊，也加添在其他跟随主服侍主的人身上。像保罗啊，他就是跟随主，他原来开头的时候他是逼迫耶稣的。”到后来，他变成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话呢？在腓立比书3:18啊，他说："不但如此啊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"啊，这保罗他没有肉身上跟着耶稣。但是他是在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他才蒙神的拯救，成为基督徒。但是他在他一生服侍过程中间，他经历了耶稣，然后他更多认识耶稣。他的认识是一层一层的更多认识。当他更多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贝，他就怎么样，自然而然就把万事看作粪土，然后呢，为了要得着基督啊。那这也就是。爱的呼召，把神耶稣基督，他把这个用他的爱来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，而不让他们呢在服侍中间呢更多来认识耶稣，而更多呢把也能更能够把万事看作粪土，能够把一切能够抛弃，而来跟随主啊，这是主他是对彼得啊第一次提醒的时候就提醒他，你来跟随我吧，当你来跟随我。抛弃一切的时候，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至宝啊！你只要得到耶稣基督，一切啊都可以轻看啊，万事为粪土，就像保罗说的一样。那耶稣在第二次又再问耶稣啊，他就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那彼得也说：“我爱你。”还是同样的这种爱，耶稣用的爱还是 agape，那彼得回答的爱呢，还是 filio 啊？但是这边耶稣问就是说你爱我吗？就没有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啊，你只要爱我啊，你可能你还有心里面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就是你看耶稣他问的问题，第一次问的时候是很高的标准，第二次问的是降低了一点标准，就说你爱我吗？啊，你只要爱我啊， 那么彼得说，还是说我爱你，但是他还是用的是那个友情的爱，他还是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实在没有那个神的爱在他里面，可能是有一点，但是不够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说我们爱主吗？是我们都爱主，但是我们爱主有多深啊？我们里面有多少主的爱啊？可能是有一点点啊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往前走的时候，更多经历才有那个主的爱。所以彼得也是一样，他很诚实啊，他就说我爱你啊，但他知道他的用爱就是用人间啊那种爱啊，他是来爱主。那耶稣还是说你来喂养我的羊啊。这边呢，从那个第一次说的，这是讲你牧养我的羊，从第一次说喂养我的小羊，喂养就是只是给他食物吃哈。那这个牧养，这边讲的牧养。牧养就是更深一层，不但是喂养啊，还要照顾他起居啊，他生病了要供应，要让他治病啊，他走失了你要把他找回来啊，这是牧养我的羊。所以神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，对彼得啊有特别的这个托付啊，就是要牧养神的教会。所以他这边第一次讲你喂养我的羊，第二次呢又特别在强调你来牧养我的羊。牧养神的儿女啊，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也讲哈，你是要牧养羊的话，你要做一个好牧人，就像约翰福音10章啊11节啊说的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啊，所以说彼得啊，你要做一个好牧人，你将来还是要为羊舍命啊，那么就是提醒啊。鼓励彼得哈来带领这个教会，那彼得呢，事实上也做到了哈。他后来他真是牧养教会，那他在写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里面都讲到牧养的事情。他把他的经历哈写在彼得前书里面，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就也是提醒教会，就是说我们为教会的牧者啊，应该有怎样的来牧养啊？他在彼得前书。第5章啊，第二、第三节也就讲到哈，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。这彼得他一生哈。他的经历，他带领教会啊，那么他就是照这他里面所说的，他是甘心乐意来侍奉主，甘心乐意做这个群羊的榜样，甘心乐意不是为了贪财，而是出于乐意，而且呢，他带领哈不是辖制，不是说哎你这个要听我的话，你不听我的话就要赶你出去啊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用爱心。这个爱心就不像彼得原来像刚刚在跟耶稣说的那种 filial 的爱，那个 filial 的爱是不够的啊。当你在神牧养时群羊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在他里面。所以彼得他在牧养他的教会的时候，他这边就是不是辖制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出于甘心。那个爱是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他，他能够。因为这个爱的激励能够带领教会，然后呢，来牧养教会啊。那耶稣呢，又问了第三次。那第三次的时候，我们回去看看啊，他是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。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啊，那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所以这个地方哈，彼得为什么问了第三次？这个其实我还是不太明清楚啊，因为前面两次都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呢，耶稣这边问第三次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又把这个爱改了，不用 agape，他是用了 filio 啊，就是说。因为彼得两次都回答的是用那个有爱、友情的爱啊，那彼得就耶稣第三次问的时候，就用他的那个爱， 说你用你是用 filio 爱我吗？那这一次彼得就是说，这答案就是正确的。他说你知道了，我爱你。但是呢，他有点忧愁。他说怎么耶稣问了三次？其实我也会纳闷哈，为什么问了三次？但是我在想哈，你假如去读18节跟19节啊，你就可以知道。我个人在想啊，是因为耶稣哈，他要肯定啊，他知道哈，耶稣不是看你这个人有多少爱，因为真正能够来牧养教会是神啊，你有多少没有关系，神会来帮助你。虽然西门彼得他当时只是有那一点点的爱啊，爱主耶稣就那么一点点，他或者爱人也就那么一点点。啊，他可能担负不起，但是耶稣他没有说啊，你不行，他反而说什么，你就是还是讲说你喂养我的羊啊，就是还是鼓励他。那么到18节到19节，他耶稣啊，我们这个没有列在这个经文上面，耶稣都跟他说什么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，你只要跟从耶稣，耶稣会在你的服事的道路中间。让爱来充满你，这就是耶稣啊，他来鼓励彼得，也就是这个爱哈，主的爱变成耶稣，彼得能够得到复兴的根源。就耶稣哈，他这个说，你来跟从我吧，啊，这18节跟19节讲了2次，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回去再看哈，他讲那个是很特别哈，那两段经文。就是在鼓励彼得，而且他也告诉彼得，他将来走的路啊，每一个人走的不同的路，神有不同的托付，托付彼得的就是要喂养他，喂养耶稣基督神的羊啊，就是这些神的儿女啊。那么你不要担心，不要以为你只有那个 filio 的爱，神会来帮助你，所以彼得就因此哈得到激励，才能够起来啊。那同样在保罗也是一样碰到这也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保罗，你看他也是因为他开耶稣基督的，到最后呢，他能够为主做使徒啊，传福音给外邦人。那保罗的话啊，就更多提醒我们，看看神他的爱怎么样来激励这些门徒。他这神的爱呢，也同样的来激励我们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哈14节到15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罗马书第8章35节啊，跟37节。我这记得是那个谢老弟兄啊，他每一次他祷告里面，他会把整个这样背一遍哈，因为这个我想对他是很深的一个印象，也是他激励他一生的路哈。那真的是像罗马书第8章写的哈，第8章35节、37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啊！然而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啊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往前路的时候，尤其是像保罗啊、彼得他们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，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碰到了很多有困苦、有逼迫、有饥饿。有患难啊，有鞭打，有刀剑来威胁他们，但他们怎么过得来呢？因为靠着主耶稣啊来帮助他们，所以在他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啊。我们在这美国哈，比较这个好像比较自由哈，好像没有遭受这些迫害。反观你现在在中国大陆，尤其最近哈，他们。遭受到，尤其是基督徒神的你，也遭受到很明显的迫害啊！我相信这句话啊， 像罗马书8章35节、37节啊，哥林多后书这些话，都能够作为他们的帮助，让他们在困难中间啊，就是能够来站立起来，人能够站立起来为主做见证。就像50年前这个文化大革命啊，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基督徒遭受迫害，但是主的爱激励他们。虽然经过那一段时间，后来他们怎么样，还是站立起来，而且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啊。虽然现在呢又遭受逼迫，但是我们也相信主必得胜啊。那我相反呢，我们看我们在这里好像很自由，但是所遭受的这个危难也是很大的。啊，在美国这样，现在这个文化哈，变成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化，而且对于不幸的心啊，种在很多人的心里面，让信神的你在这边啊，遭受了很多一些看不见的这些逼迫啊。但是我们也求主能够复兴我们，就像复兴彼得一样。我们常常看彼得，哎呀，好像怎么又跌倒又怎么样？但是呢，我们其实跟彼得也差不了多少。彼得所遭受的，他3次跌倒，我们是不是也有经历？我们有没有不认主的时候？我们在工作场合上，我们在交际中间，有没有说人家问我是不是基督徒？你没有说有时候支支吾吾啊？你没有在吃饭，在公众吃饭饭厅里面？有没有在为主献饭祷告啊？那当然这是外面的事情，但是也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是不是能够靠着主能够刚强起来啊？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跌倒，但是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哈，就是在等候主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为我们的吃穿忧愁，为我们的生活忧愁。啊，那么是不是我们更多来依靠主，让我们在就像刚刚诗歌啊，爱救了我里面说，当我在徘徊的时候，爱救了我。啊，神的爱在我们不知所措，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来抓住主啊？当我们在生病中间啊，在交际中间有碰到困难，与家人有争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来仰望神啊，让神来带领我们？那感谢主，因为主他的爱哈呼召，那主的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对彼得的这呼召哈，让彼得得到复兴啊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在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已经预言这件事情，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、32节，哈，当耶稣讲到说彼得要3次不认主的时候，他有说哈，他说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，但啊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所以耶稣知道啊，彼得他要3次跌倒，他也知道这3次跌倒有撒旦在那边攻击，但是呢，神也让这件事攻击发生，但是呢，神也最后保守他，让他回头啊。那回头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这个很重要？因为彼得经过这个失败，他能够兼顾他的弟兄。因为他弟兄也会遭受同样的事情，那么当他弟兄跌倒的时候，彼得就可以用他的经历啊来兼顾他的弟兄，这也是他能够成为神牧养他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因为他失败过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对我们自己常常的失败有很多的担心，因为我们只要相信主啊，我们只要虽然跌倒，我们能够抓住主。主会让我们兴起来，说不定这一次的跌倒失败，反而成为你将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个契机啊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也相信主啊。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中间，主会时常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靠着主啊，能够站立起来。那么彼得复兴以后呢， 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复兴以后，他所做了很多事情。他在圣殿里面，记不记得他在圣殿里面医好一个跛脚的？他怎么说？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那时候的刚强哈，虽然只有刚刚耶稣才升天啊，但是他从他的信心站立起来。他能够奉主耶稣的名啊，来行神迹啊，能够来赶来医病，然后呢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当神要他们在五旬节是在等候主的时候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他也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语，在那一天呢，有3000人信主啊，福音大大的传开啊，从那个时候，那个基督教呢就开始兴旺起来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彼得的复兴不但是他个人的复兴，也带动了教会的复兴啊，也带动整个基督教往前的路啊。那我们感谢主哈，主看他一个人啊，一个彼得啊，靠着耶稣基督他给他的能力啊，靠着耶稣基督把他奋兴起来，他能够造就了多少人啊？那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小看我们个人，我们也相信神在我们身上。虽然我们年纪可能都已经渐长，但我也相信我们在我们的周遭啊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只要尽心忠心在主面前啊，主来使用我们，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复兴。那彼得除了这五旬节复兴，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他让哥尼流哈，他在哥尼流身上看见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在这个之前呢，他们信主的呢，都是犹太人，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在犹太啊生长的，所以他们的福音在犹太人身上。但是当神把这个意象给彼得，叫彼得说要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这也就成了把耶稣这个福音的门往外邦人打开哈。所以我们能够蒙受福音。这个彼得啊，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。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，然后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外邦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可以看到彼得他所做的哈记载，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蒙神复兴，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启示啊，把福音传到各地方去啊。然后他不但是在使徒行传看到他的对福音的工作，他也牧养教会，所以在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就记载着他牧养教会他的经历啊，他讲到怎么样来带领教会，怎么样立长老啊，那么怎么样牧养教会，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哈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这牧养要出于爱心啊，不是出于要甘心啊，不是出于勉强啊，这些。我们目现在的教会能够在从他的教导里面学习，能够知道怎么样带领教会。我们感谢主就彼得他这样能够得到复兴，能够让教会能够得到发展。最后呢，他还为主殉道，他在主后64到67年啊，也就是在尼诺。做罗马皇帝的时候，尼禄他因为他自己他的神经有点不正常啊，他把这个罗马拿一把火把它烧了，烧了以后引起众怒，那他就把这个失火的原因归给基督徒，借着这个理由呢来追杀基督徒。那彼得呢，本来他是这是可能是传说啊，彼得呢他就本来就是要离开罗马城的，他走到一半呢。他在路上看到主耶稣往那个罗马城里面走，他就说了一句 "Quovidas Domini" 他这是意大利话，他就说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那耶稣说我要到城里面去，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那彼得就想真是看见主跟他说的话。他不应该离开，他要为基督徒站立，所以他又重新回到罗马，结果被抓以后呢，被钉十字架，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跟那些罗马官兵说， 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，你帮我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彼得他是被钉十字架，而且是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啊。那你可以看到彼得的一生啊，从一个渔夫啊，那跟随主，然后虽然有跌倒，但是主使用他啊，把教会兴旺起来。最后他也为主殉道啊，不只是彼得为主殉道，他所以那11个门徒啊，除了犹大以外啊，11个门徒还有约翰啊。其他的呢，都是为主殉道的啊。那约翰是最后他是终老哈，他过世啊，他是比较特别的啊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愿主他的话呢是提醒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虽然软弱啊，虽然我们会失败啊，借着彼得他的复兴啊，蒙神的爱的呼召啊，叫他能够站立起来。我们也相信神对我们身上。我们只要愿意啊，为主所用啊，主无论我们年纪如何啊，我们相信啊，主会来使用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怎样来复兴了彼得？也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叫我们不小看自己。因为主，我们都跟彼得是一样的，我们会软弱失败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跑出去，但是你会来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，你来重新来奋兴我们，叫我们为主你自己的事工。我们虽然是能力很小，但是主你自己的能力无限，愿你自己来覆盖我们，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，也带领这个教会，我们将仰望你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